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6月29号，公元2005年8月3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称，正在等待中国回应，尽早往返西藏。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将访问印度南部。瑞士苏里格即将召开扩展声援西藏活动研讨会。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加大展开营救班禅喇嘛活动。中国计划从新疆到西藏兴建铁路。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二抵达瑞士，开始展开为期12天访问及弘法活动。本台特派记者丹增白珍从瑞士发来消息，达赖喇嘛昨天星期二抵达瑞士苏里克城市访问时，苏里克市警察局长、印度驻瑞士大使、西藏流亡政府驻瑞士办事处代表、欧洲议会部分议员特别赶到机场迎请达赖喇嘛的到访。达赖喇嘛在苏里克下榻的瑞士宾馆中，同瑞士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会及各新闻媒体记者约100多人进行了会晤。达赖喇嘛向瑞士国会声援西藏组织的议员长期以来关注和支持西藏问题致以感谢的同时，还呼吁瑞士政府和人民继续支持西藏问题。达赖喇嘛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表示，过去40多年来，瑞士政府和人民对西藏问题的支持是肯定的。就媒体而言，瑞士经常报道和发表有关西藏方面的讯息是众所周知的。目前瑞士国会成立的声援西藏问题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自中共侵占西藏50年后，目前的西藏仍然还是存在着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达赖喇嘛昨天在瑞士苏里克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表示，1954年曾经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到中国朝圣，当时中国当局以道路不通而遭到回绝，这个意愿至今在期待着。1983年公开声明想回到西藏的愿望，之后1992年再次提出要求都未能实现。至于2008年北京主办奥运会之前能否回到西藏还不知道。达赖喇嘛表示，藏中自接触以来，双方进行了4次正面的会晤对话，然而展开实质性的谈判还需要一段时间。就在达赖喇嘛访问瑞士的同时，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并且谴责瑞士内政部长将于本周内同到访的达赖喇嘛进行会晤。但是瑞士内政部办公室回应说，前任内政部长们曾经同达赖喇嘛进行过会晤，瑞士政府始终将达赖喇嘛视为是一位杰出的宗教领袖，因此内政部长将决定同到访的达赖喇嘛举行会晤。现任瑞士内政部长曾经于去年10月份访问过西藏，也是首位访问西藏的瑞士部长，当时他要求中国政府保护西藏的人权。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此次是对西方国家中展开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在瑞士为期12天的行程中，8天是向民众弘扬佛法，这也是在西方国家中传授佛法时间最长的一次。达赖喇嘛今天早上出席了苏里克大学召开的脑神经与科学的会议，下午为当地的2个展览馆进行了揭幕。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罗桑丹增将于本月7号至11号分别访问印度南部买索、郭里嘎和班加罗尔。详细情况请听果文家的报道。
根据西藏流亡政府网站消息，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多仁波切将于本月5号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前往印度南部买索、郭里嘎以及班加罗等地区展开为期5天的访问。按照议程，桑多仁波切将于8月7号在买索出席当地支持西藏组织举办的有关如何促进印藏民众间的友好关系及全球和平为主题的研讨会，并 并发表演讲。8月8号，桑东仁波切将访问郭里嘎，敦丹岭西藏难民定居点，届时将与当地西藏难民定居点负责人就有关有机化合物的模型和传统耕种的发展等问题上展开讨论。8月10号，将在班加罗尔出席支持西藏组织索特族群发展协会萨提什阿南德带领举办的庆祝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70大寿年度会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的各项访问议程后，将于8月11号返回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仁萨拉。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配合设立在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非官方性组织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西藏妇女会、西藏青年会和西藏前政治犯93运动将在2005年班禅喇嘛国际年展开大型的营救班禅喇嘛活动。今年9月19号到20号将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为期两天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中国代表将在会上就有关中国儿童状况做报告。这是1996年以来中国方面第一次在联合国的儿童权益会议上进行汇报。支持西藏团体将于9月19号在联合国国会场外举行声援集会，抗议中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秘密监禁第11世班禅喇嘛长达10年，呼吁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组织关注班禅喇嘛案件，谴责中国政府践踏儿童权利的行为，并且展开实际行动，要求中共尽早释放他。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国际各支持西藏团体借用这次难得的机会，加大展开营救班禅喇嘛活动，并且要求各团体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召开之前，将在过去12个月从世界各地所收集的营救班禅喇嘛签名请愿信和明信卡寄给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班禅喇嘛营救组负责人 Steve Waters。 该组织将9月19号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儿童权益会议这一天视为919国际营救班禅喇嘛活动日，计划在这一天举行大型瑞士日内瓦示威游行活动，同时将向联合国和中国政府驻瑞士大使馆发送请愿信、电子邮件和传真活动，呼吁关注班禅喇嘛案件，要求中国政府无条件释放班禅喇嘛。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呼吁加大展开营救班禅喇嘛的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欧洲西藏青年协会、瑞士西藏之友和西藏妇女会将于下周二9号在瑞士苏里克举行主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扩展声援西藏活动实际的研讨会。举行这个会议的主要目的是让所有藏人意识到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际是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从而正面改变西藏现状的最佳时机，这也是藏人实现愿望所要扩展的重大活动。下周二9号下午5:30到8:00将在瑞士苏里克梅子格霍里餐馆展开的主题为2008年北京奥运扩展声援西藏活动实际的研讨会中，英国西藏协会会长次颠桑柱将总体介绍在2008年为尽早解决西藏问题所要展开的各项活动计划。之后，国际支持西藏网负责人支通旺布在有关问题上将发表10到15分钟的演讲。整个研讨会将以藏语发言，不专设翻译员。这次在瑞士苏里克举行的研讨会中，将主要以5项议题为主题进行讨论，分别是现行奥运会合理性、藏人间筹备展开活动的政治觉悟性、奥运是否影响对话进展、每个藏人所要扮演的角色、是否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比会谈更有帮助等方面展开深入讨论。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 中共的媒体报道显示，新疆铁路建设协调领导小组近日宣布，新疆铁路建设开始步入建设高峰。新疆还将计划共建五条铁路，按照“十一五”规划，到2020年将形成新疆的铁路网。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德基美多的报道。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报道说，从今年开始，新疆北部铁路和新疆南部铁路和新建的奎屯至北屯线三条铁路进入前期准备和科研阶段，到今年八月底，三条铁路的可研报告都将完成，争取明年四月份开工建设。结合2020年全面路网规划，新疆还将新建哈密至临河段铁路，为新疆铁路提速创造的良好条件，计划新建库尔勒至格尔木段铁路，这是进出新疆和西藏的第二通道。另外，中国政府不顾国际社会和西藏人民的强烈反对，从2001年6月开始，在西藏安都格尔木到拉萨新建的铁路也将于明年正式竣工。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还向外界大力宣传，这一工程项目将对西藏的经济发展会起到有利的作用，同时加速开发西藏，让西藏的发展步伐赶到国际其他地区的水平。然而，国际学者多认为，西藏铁路等外在的建设并不能解决西藏存在的真正问题。他们说，西藏问题的核心是政治和民族主义问题，而不是物质条件的问题。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1994年7月20号到23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议，会议决定无清理镇压一切分裂活动，消除达赖喇嘛在西藏的影响，为了使藏传佛教顺应共产主义而对宗教进行改革，采取必要的措施，以改变新一代西藏人的思想意识。西藏扩大对中国各地的开放，鼓励和支持内地商人、投资者、精英团体和个人定居西藏。为了贯彻实施以上新政策，中国政府公布了由中国各省市在所谓西藏自治区进行投资的62个建设项目。中共在1984年宣布的43项建设项目主要是交通、水量、电站和开采矿产资源等纯基础建设项目，完全没有涉及基层人民的健康、教育以及提高人民生产力的规划。在62个建设项目中，也只有9个项目涉及学校教育和卫生发展等，其他的都注重经济基础的建设，其中仅拉萨一地九镇20个建设项目，其他也都在日喀则、昌都、江孜、林芝、芒康等城市或城镇，而绝大部分藏人居住的农村地区没有任何建设项目。如此区别对待所谓发展与建设的后果立即呈现出来，那就是多为中国人居住的大众城市与绝大多数西藏人居住的农牧区之间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从1991年到1996年间，西藏自治区农村人口收入的平均增长率只有 50%， 即975元人民币，而城市人口的增长率达到 250%， 是4030元人民币。而且在城市中，国有大量中国移民的国营企事业单位和雇佣多位藏人的私人企业之间的收入也和上述一样具有很大的差别。2001年6月25号到27号，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西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除了重新讨论1994年召开的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制定的各项政策，还决定加快进行西藏的经济建设，这实际上是企图通过把西藏经济并入中国经济体系中，从而达到国家稳定的目的。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